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啊，是叫做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啊。这是十架七言的这个系列讲章的第三篇，是十架七言的第三句话啊，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25到27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25到27节。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啊，亲爱的神啊，愿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启示光照我们，把你的话语能够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吃了就得以灵里面得以饱足求你亲自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动工运行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思想十字架上的基督所说的这第三句话，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所以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啊，十架七言的第三言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三句话。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十架七言呢？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复活节，对吧？是庆贺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在痛苦的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一般来说，教会在复活节这一天的讲道大多数都是与那个十字架和复活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十架七言，我们是从2020年开始讲这个十架七言，然后计划每一年的复活节就都讲一言啊，所以用七年完成，就是到2026年讲完啊。有弟兄姐妹问我说，哎，怎么十架七言你总讲了只能够找到两个讲章呢？怎么后面的都没有？因为还没有讲啊，所以请大家有耐心啊，争取在七年之内听完这一系列的讲道。听讲道是要有耐心的。十架七言虽然经文很短啊，就一句话，但是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十架七言这七句话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代表他一生的事工。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轻忽这个十架七言，要好好的去听，好好的领受啊。那么你们还记得是哪七言吗？啊，十架七言是哪七言啊？所以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回顾一下，让大家回顾一下哈。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记一下。第一言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言，是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主耶稣对他的仇敌，向天父祈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是第一言。第二言，路加福音23章43节，主耶稣对一个与他同定十字架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啊，这是第二言。第三言，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主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门徒约翰。然后他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转过来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是第三言。第四言，马太福音27章46节，马太福音27章46节，主耶稣代表罪人向天父发出一个绝望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这是第四言。第五言，约翰福音19章28节。19章28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我渴了。”第六言，约翰福音19章30节，前面是28节，这是30节哈。主耶稣说：“成了。”这句话代表他已经完成了天父所托付他的十字架的救赎的这个工作，成了。最后一言，第七言，路加福音23章46节。主耶稣对他的整个一生的顺服的服事做了一个总结啊，路加福音23章46节，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七句话合在一起就被称为十架七言啊。那么十架七言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主耶稣的话语集锦啊，话语集锦就是他讲了很多话，然后把它集合在一起。但其实呢，十架七言是以前曾经讲过哈，就十架七言里面内部是有逻辑和关联的。他第一句话是对他的仇敌说的，对不对？第一言是他 对那些敌对他的人说，谁是敌对他的人？当然，当时的那个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就是钉他十字架的人。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是敌对神的人，敌对耶稣基督的人，对吧？那么敌对耶稣基督的人，只要我们悔改啊，他就会赦免我们。第二言是他对寻求他的人说的，因为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就是寻求他的人。那么今天谁是寻求他的人呢？其实就是很多教会里面的慕道友，任何人只要寻求他，接受基督的信仰，他就立刻蒙拯救啊！这是我们在第二言看到。第三言他对谁说的呢？啊，他对跟从他的人说的，对吧？这个母亲玛利亚和那个约翰都是跟从他的人，也就是那些背起十字架的门徒，跟从他的门徒，然后他安慰他们啊，虽然十字架道路极其痛苦，但是主耶稣用极大的安慰去安慰跟从他的人。所以你看哈，光是这前三言啊，后面的我们以后再说，光是这前三言，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在极度痛苦的十字架上，他仍然在用尽全力在做工。那时候他已经非常非常痛苦和劳累了啊，流血不止，但是他仍然顾念什么人啊？他仍然顾念他的仇人敌人，他仍然顾念寻求他的人，他仍然顾念跟从他的人。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三类人正好代表了世上所有的人？敌对他的人，寻求他的人，跟从他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仍然深爱着世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记得吗？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十架七言的第三言，主耶稣是怎么安慰跟从他的人的呢？这个安慰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启示和帮助呢？你想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非常有帮助啊。因为我盼望今天这个讲章哈，能够帮到你，在你的人生遇到生命中遇到极大的痛苦忧伤的时候，我等会会讲到，其实我们来到十字架前，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忧伤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的。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忧伤的时候，你知道主是怎么安慰你的吗？他安慰你什么吗？这就是十字架七言的第三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来听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他到底代表着什么？他能够给到你什么样的力量，以至于在人生的风浪中，当你软弱、忧伤、痛苦甚至绝望的时候，你可以重新从主那里得着那宝贵的力量。好，所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19章25到27节，请听神的话语。站在第19章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那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段经文虽然短，但我发现有里面包含了三条很重要的信息啊，或者三样东西啊。哪三样东西呢？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一颗伤心，一颗伤痛的心，一颗伤心，一声安慰啊，一句安慰的话，一声安慰，一份责任啊，一个职责，一颗伤心，一声安慰，一份职责。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讲章就按照这三个方面来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四个女人在他的十字架前出现了。你们当时 刚才有没有注意到？我再给大家读一下第19章25节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第一，他母亲，第二，与他母亲的姐妹，第三，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第四，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不是四个人呢？如果你对四福音书比较熟悉的话，其实这些女人在四福音书的其他地方有出现过。如果你对四福音书比较熟悉，你就知道这四个女人站在十字架面前，她们的心情应该 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哈。为什么呢？我们讲讲哈，这个很重要。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耶稣曾经在他的身上赶出七个鬼啊，赶出七个鬼，把他从极其可怕的这个邪恶的势力的掌控下给拯救出来，七个鬼在他身上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多么的感恩啊，他以前的生活是被七个鬼控制的啊，然后他现在完全重获自由。所以当他站到十字架前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充满感恩的心，而且不只是感恩的心，他终于看见了主耶稣拯救他所付的代价。那七个鬼被赶出这么轻松吗？不，主耶稣要为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赶出七个鬼的代价，非常的感恩。然后在这四个女人当中，还有一个叫做耶稣母亲的姐妹啊，这个人的心情应该跟抹大拉玛利亚不太一样。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找到了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15章40节哈，请大家记得马可福音14章40节一个平行经文也提到了四个女人，但是这个四个女人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姐妹呢，应该就叫萨罗米，就是西比泰儿子的妈妈啊。西比泰儿子的妈妈是耶稣的母亲的姐妹。那么这个萨罗米呢，应该心情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很自私，他带着两个儿子去找耶稣，然后跟耶稣求说啊，让我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面，一个坐在你右面。这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对吧？所以约翰的母亲哈，好，所以他当时多么的自私，他要寻求的是让他的儿子能够拥有荣华富贵，左丞右相。耶稣，你得了国以后，你让我的儿子做你左丞右相，好不好？但是现在他在十字架上，他终于明白了，一个坐在左面，一个坐在右面，可不是左丞右相，是什么？他看见两个强盗，所以对不对？他看见的不是君王的荣华富贵啊，他看见的是苦难的十字架。所以此刻他的心情应该很复杂，他应该开始明白什么是坐在耶稣左面和右面的意义了。耶稣的话终于他开始明白了，对不对？好，那么第三个叫做格罗巴的妻子哈，这个人呢，在马可福音第15章40节，说他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啊，这里这个背景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略过了哈，我们不知道她是怎样，不多做评论。但是第四个女人才是这四个女人当中最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应该是在这个四个女人当中内心最复杂的，最复杂的就是她，因为此时此刻的她应该被他的心好像被刀刺透。所以你看主耶稣回过头来，他看见四个女人，他跟谁说话？他跟玛利亚说话，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最需要安慰的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那么讲到玛利亚，如果你对约翰福音比较了解的话，你知道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约翰笔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主耶稣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对不对？你们记得吗？约翰福音一开头就提到了他，那是个喜庆的什么婚宴婚礼啊。那时候玛利亚话也很多啊，他去帮忙，然后耶稣也在那个宴席上。这时候玛利亚看，哎，酒没有了。啊，这个没有酒的时候是非常尴尬的，婚礼上没有酒非常尴尬，他就马上向儿子祈求，没有酒了，意思是说你赶紧变点酒出来，就变水为酒的神迹，对吧？好，但是你看哈，约翰福音的一开头就有玛利亚，但是现在约翰福音接近尾声的时候，你看玛利亚又出现了，啊，但是这时候出现的玛利亚变得非常的沉默，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找不到他说任何一句话，他沉默了。为什么沉默呢？因为他在参加一个葬礼，他儿子的葬礼。约翰福音的一开头是一个婚礼，约翰福音的最后是一个葬礼。迦拿婚礼的喜庆变成了十字架葬礼的愁苦。曾经他看到大能荣耀的上帝的儿子 如今变成软弱羞辱的戴罪羔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沉默，因为他里面太伤心了，他拥有一颗 伤痛的心，以至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所以这个就叫做沉默的伤心。你看到今天看到有很多人伤心欲绝的时候，他会说话吗？他这话都说不出来，这个叫做极度的伤心哦。那么也许你会觉得我在夸大其词，为什么呢？因为也许你神学很好，你说哎，玛利亚不是应该早就知道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吗？他不应该早就预料到了吗？耶稣有预言，天使也跟他说，那为什么他还伤心呢？那我告诉大家，你应该去走一下十字架的道路，你就知道。你头脑当中的认知是一回事，但是你亲身经历是另外一回事啊。玛利亚之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从头到尾都出现，因为他是主耶稣的非常重要的见证人，他见证了主耶稣的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而这见证就是让他心被刀刺透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啊。这是神早就预言的了啊。那个他的心要被刀刺透，在主耶稣刚出生的不久啊，玛利亚就把他带到圣殿，你们记得吗？他就遇见一个老人，名叫西缅，然后这个老人呢，其实是神特意安排在那里等候主耶稣的。所以当这个西缅一看到主耶稣，就马上认出来，然后他就跟玛利亚说了一个预言，啊，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4节啊。这西缅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面意念显露出来，然后他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然后西缅老人这句话其实不仅预言了主耶稣的一生，也预言了玛利亚的一生啊。然后后来事实证明，玛利亚这一生就是心被刀刺透的一生。不信的话我给你们讲一讲哈，在福音书当中是怎么描写的。我觉得有最起码有四个地方他的心被刀刺透。第一个，童女怀孕。你知道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哈，虽然约瑟知道，他知道，可能还有一些他的亲属伊丽莎伯知道，但是世人知不知道呢？他的邻舍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他们看到一个童女怀孕了，还没出嫁就大肚子了，他会经历多少的流言蜚语，心被刀刺透。第二，耶稣刚生下来的时候，希律就要把耶稣杀死，对不对？所以刚生下来就要逃往异国他乡的埃及，心被刀刺透。主耶稣基督要成长在一个劳苦大众的普通家庭，这是第三点。所以玛利亚一生是没有享受荣华富贵的，他一生都是跟着一个穷苦的木匠过了一辈子，心被刀刺透。第四，更何况耶稣基督是家里的长子，但这个长子不是一个普通的长子，这个长子本来有赡养父母的职责，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呢，他要四处传道，他有天国的传福音的使命，他要离开家到处巡游传道。玛利亚有没有被他好好的孝敬过？没有，心被刀刺透。所以你可以想象玛利亚这一生是蛮苦的，而且她这个苦的一生啊，好像似乎也没有被耶稣很好的安慰到。我再给大家讲三个场景，都是福音书里面提到的场景就知道了。第一个场景，主耶稣在12岁的那一年，玛利亚和丈夫约瑟在去耶路撒冷过节，然后回来的路上发现哎，耶稣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很焦急，找了好几天，最后在圣殿里找到了耶稣，对吧？然后玛利亚就埋怨耶稣，玛利亚说哎呀，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行这样行啊，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啊，听懂了吗？伤心来找你啊。他们找耶稣找了好多时候，但是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吗？哇，耶稣这样回答，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啊，我就不需要多解释啊。从人的角度，这个话真的很不通情理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有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 他从小就不会像一个普通的孩子那样让父母安心的。你用人的想法去那个期望耶稣的行为，你一定会失望的。所以玛利亚的心被刀刺透。第二个场景就是在迦拿的筵席上啊，刚才也讲到了迦拿筵席上，耶稣虽然答应了母亲变水为酒，后来这个神迹真的行了，但是耶稣对他的母亲是这样说，他说女人啊，他说母亲，其实这个原文是女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啊？这句话大白话翻过来就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女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来指使我。所以，如果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听了这句话以后，你总觉得这个儿子好像对他妈妈的这个话语非常的硬，对不对？缺少了对母亲的温柔的体恤。但是其实呢，主耶稣讲这个话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然后还有第三个场景，更令玛利亚感到惊讶，心被刀刺透，就是有一次玛利亚带着耶稣的弟弟们来找耶稣，然后有人就告诉耶稣说，看到你母亲和你兄弟在外面找你。但是耶稣的回答非常令人震惊，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然后转过了身来对听他讲道的这些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哇，这句话甚至把玛利亚这个母亲的身份也给否决了。所以可想而知，玛利亚见证主耶稣这一生是何等的痛苦伤心啊，不仅是外面的逼迫，不仅是穷苦啊，不仅是流言蜚语啊，不仅是得不到孝敬，还要这样的就是得到这些主耶稣的回应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最令玛利亚心被刀刺透的时候，就是他在十字架前的时候。他现在竟然要看着他这个辛辛苦苦的十月怀胎的儿子长子活活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慢慢死去。所以他沉默了，因为他的伤心伤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心被刀刺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面神启示我们什么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你知道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神的使女，对不对啊，你知道玛利亚这个虔诚的神的使女为什么要受如此的痛苦吗？那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千真万确的一个答案，请大家记得，就是神的仆人要受苦，与他在一起的家人也要受苦，这就是神的旨意。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所受的苦一定要牵连到与他同行的家人。所以主耶稣对门徒是这样说，他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为什么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耶稣的家人？耶稣受尽苦难，难道他的家人不会受牵连吗？他的家人也要与他同行这条十字架的苦路，因为他的家人是他的见证人，而这见证的过程就是与他同行这个受苦的十字架啊。我最近不是有那个乌克兰战争吗？那乌克兰战争里面，我上次看了一个新闻，是一个战地记者拍的嘛。那个战地记者我看真的厉害，就是他穿着跟那个士兵是一样的，然后呢也戴着头盔。为什么？因为炮弹打过来，他没有头盔他先死了。然后呢他也要去战壕，他也要可能要吃那个野战的这个食品。就是如果你想见证这场战争，你就要打扮成士兵的样子，在战壕里面跟士兵受同样的苦。那同样呢，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见证耶稣基督，难道你可以堂而皇之吃香的喝辣的过着舒服的生活去传福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妄想了啊，没有这种快乐的传福音的日子，因为你所传的福音别忘了是十字架的福音。所以在这里 这里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要受苦，与他一起的家人也要受苦，这是一定的。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他所受的苦一定牵连到他的家人，所以你要计算代价再去服侍神。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忘了是什么事情起因，但是我当时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想一个职分，就叫师母啊。师母其实没有这个职分的啊，但是我当时就在想师母这个角色。我给师母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义哈。我真心想搞明白用什么样的话来描绘传道人的妻子，就是师母，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那有人说师母应该这样描述她，师母是牧师的好帮手啊，下得了厨房，入得了厅堂，有问题的姐妹找上门来，她就是女传道。教会里面需要打扫卫生，她就是女执事，对吧？然后家里面她就是好妈妈，好儿媳妇，全家人的保姆，好保姆。那这个就很多人就是这样说师母，就是后来就没有人干师母这个，没有人愿意当师母哈。那又有人说师母是牧师的秘书啊，保护牧师不过劳工作，不被人骚扰。我觉得这些描述都不到位啊。前两天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我认为很恰当的描述啊，然后我就很兴冲冲地告诉我妻子，我对我妻子说，你知道吗？师母是什么意思啊？她说什么意思？我说师母就是陪牧师一起死的人。话音刚落，突然间我儿子在我后面出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跑到我后面，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对。我儿子平时不怎么说话，但突然间他怎么讲话，很对，不光是师母，全家人都这样。哇，我听了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我想起了著名的宣教士戴德森啊，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葬在长江边。我想起了义和团的时期，很多的宣教士是全家遇难。所以当一个人定义背起十字架要跟从主的时候，他的家人也是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苦难的十字架道路。你想不走也不行，除非离婚。这就是我们从玛利亚身上看到的真实的见证。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主耶稣最重要的见证人呢，一个坐在左面，一个坐在右面。那好啊，那你就要与耶稣同定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说你很想服侍神呢，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定要鼓励你啊！但是你要预备好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因为服侍神就是心被刀刺透的服侍，这才是真正的服侍。我们都是主的家人，逃不过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经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也要经历，甚至我们的家人也要经历。不过讲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哎呀，你这样太打击人了，我都想服侍神的，你这样一说我不敢了。你不敢了，说明你没有呼召啊。如果你真的有呼召，我相信你就算听到了我这样的话，你也会服侍神。因为真正蒙召服侍神的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呼召，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这样的人，他的心一定预备好了，为主被刀刺透。主耶稣曾经讲过，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服侍神的人不仅在来世要得永生，也要在今生得百倍啊！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哈。所以在十字架前，这位为主做见证的玛利亚，她虽然她的心是被刀刺透的，但是她在十字架前，她得到一样东西，就是神的安慰，一生安慰。这个安慰不是普通的安慰，是极大的安慰，是公义的安慰，是永恒的安慰，是切切实实的安慰。不信我们接下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说哈。好，所以第十九章的二十六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 看你的儿子。哇，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主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这位可靠的门徒约翰啊。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因为可能有的人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其实没有忘记那心被刀刺透的玛利亚，对不对？前面我们讲了，玛利亚好像没有得到主耶稣的这个认可和安慰，但是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没有忘记这个心被刀刺透的玛利亚，但是只是因为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就不好在人前高抬玛利亚，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就算主耶稣这个样子不高抬玛利亚，人都会把玛利亚高抬到不知道什么地步去啊！你知道那个罗马天主教，哇，他们把玛利亚高抬成圣母，然后当作偶像来崇拜。请问，如果当时主耶稣说半句高抬玛利亚的话，请问后面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样子的？但就算主耶稣不高抬玛利亚，这个天主教已经把玛利亚捧成圣母了，甚至比圣子还重要啊，那种感觉，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为了天国的原因，他不能够显露出太多高抬玛利亚的举动，但是这代表他忘记玛利亚了吗？一点都没有，他爱玛利亚，他爱玛利亚这个虔诚的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他是从玛利亚肚子里面生出来的，是吧？所以主耶稣爱他的母亲，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没有办法尽孝，所以他想到了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约翰替他履行孝敬父母的职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遵行律法的，十诫的第五诫要孝敬父母，他也遵行，只是他的身份特殊，他无法很好的遵行，遵行会带给世人一个很大的歪曲的一个拜偶像的情况，但是他就让他的门徒来遵行，替他遵行，因为我们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阿们。在临别赠言中，他曾经给到门徒一条新命令，你们记得吗？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知道吗？在十字架上，在此刻，他给门徒的这条命令首先应用在他自己身上，彼此相爱，他身体力行，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这样说？你不觉得十字架七言的第三言是对我们是一个这些服侍神的人是极大的安慰吗？虽然跟从主是一条心被刀刺透的道路，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主耶稣不会忘记你，永远不会忘记你，他对他付出的那一点点，哪怕是那一点点付出，对不对？你看他曾经说过，他说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义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喝的，一个喝的，我实在告诉你，那人不能不得赏赐。就是你为主做一点点的好事，主都记得。所以今天哪怕你在教会里面，你认为啊，你什么都做不了，你认为你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平信徒，什么都做不了，不能做任何服事，没有任何恩赐，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做一次，勉强的做一次祷告，这个祷告必被神纪念，只要是出于真心的。所以十架七言的第三言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安慰，十架七言的第三言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安慰，还让我们看到一个公义的安慰，上帝的安慰是充满恩典的。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哈，当主耶稣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的时候，我相信玛利亚一定没有想到神的恩典竟如此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问大家，玛利亚为主付出了什么？为神付出了什么？为神付出一个儿子，就是他的长子耶稣基督。那么今天神回报他什么？也是一个儿子，门徒约翰。门徒约翰是什么样的人？一个跟从基督、像基督的人，对不对？哇！所以，而且我们知道，根据教会历史， 十二使徒当中谁活得最长？这个门徒约翰了，对不对？约翰活得最长，也就是说当玛利亚年老的时候，约翰还在那里服侍他，直到一直服侍到玛利亚死为止。哇，真的非常的奇妙。我告诉大家哈，神从不亏待人，神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你看，神的恩典不仅是神的安慰，不仅是极大的安慰，他还是公义的安慰，他不会亏待你的。所以这给了我们极大的激励，不是吗？让我们去走那心被刀刺透的十字架道路是值得的，因为神是公义的，蛮有恩典的。你给神一样东西，他必加倍偿还你。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也就是第三点，这个安慰是属灵的，不要以世俗的想法来要求神加倍偿还你。你说这个安慰是极大的，那好，我要车要房，我要这个豪华游艇啊，神给的这个安慰，他的一切的赏赐和恩典都是属灵的，不是属世界的。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指着约翰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对不对？”那我问大家，那他为什么不指着别人呢？你们知道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孩子，其他的儿子，玛利亚还有四个儿子，对不对？他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把玛利亚交托给约翰呢？我们可以看，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五十五节，可以看到这样一节经文说，那个耶稣最起码是四个弟弟哈。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耶稣最起码有四个儿子啊，对不起，玛利亚最起码还有四个儿子啊，耶稣最起码有四个弟兄啊。那为什么主耶稣把玛利亚交托给门徒约翰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耶稣的弟弟们还没有信主，而约翰是一个信徒。主耶稣把玛利亚交托给一个与他有着同样信仰的属灵的人。所以我告诉大家，神的赏赐与恩典，神的安慰是属灵的，是属天的，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属世界的。也许你会觉得属世界的更好啊，怎么会呢？属世界的是短暂的，属灵的是永恒的。今生得百倍，你得到属世界的百倍，得到一大堆钱有什么用啊？其实你用不了多少钱的，一辈子都用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得到是属灵的就不一样了，那是永恒的财富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服侍他的人赏赐，不是短暂的今生安慰，而是永恒的属灵安慰。最后，这个安慰会临到我们所有人吗？会临到每一个基督徒头上吗？100%。只要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只要你愿意心被刀刺透，这安慰一定临到你。为什么？因为这安慰，你们看是在什么时候赐下的？主耶稣在什么时候跟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的？”什么时候？十字架上。这个安慰是在十字架的救恩即将成就的时候啊，成就以后的人没有时间说，要在成就的时候说，因为因着这个十字架的舍己牺牲，这个救恩的成就，这个安慰就成就了，就实现了。也就是说，代表今天任何领受这十字架救恩的人都将得着这个奇妙无比的安慰，明白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当主耶稣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慰？那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那是一个公义的安慰，那是个永恒的安慰，那是一个切切实实临到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真基督徒的安慰。这安慰要从神而来，临到每一个为主的缘故心被刀刺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岂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岂不应该更加毫无后顾之忧的服侍主吗？ 因为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将来一定换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下垂的手举起来，把发酸的腿挺起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前面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因为主耶稣说，看你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在各个他山上，一颗伤心迎来一生安慰，被刀刺透的心必得着主的极大的安抚。然而我告诉大家哈，这段经文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这一生安慰也同时带来一份责任。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的二十七节，耶稣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前面他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一生安慰。这里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一份责任。那么约翰的反应是什么呢？全然顺服，感谢主。所以他说，从此从那一刻起，他就接玛利亚回自己家里面，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来赡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约翰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样说？之前的约翰不是这样的。之前的约翰是怎么样的呢？之前的约翰是一心想要坐在主的左面或右面的约翰，对不对？而且之前的约翰是狂妄又无知的约翰。在萨罗米带着两个儿子去找耶稣的时候，然后一个坐在左面，一个坐在右面，耶稣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他的知道吗？记得吗？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看着他们的心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在求什么？不合神喜悦的东西，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约翰是怎样的？是无知又狂妄的。然后约翰竟然跟雅各两个人都很无知的又回答说，哦，我们能啊、哦！如果你想看这段经文，应该是写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还是二十章，你们自己去翻一下。所以之前的约翰是狂妄又无知的约翰，而且之前的约翰也是个胆小懦弱的约翰啊、哦。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个门徒都离开逃走了，也包括约翰嘛，对不对？所以约翰之前的约翰是无知狂妄又胆小啊。那么我问大家，为什么这个逃走了的约翰现在又回到十字架前呢？你知道回到十字架前是要胆量和勇气的，因为随时那些犹太人会说，哦，你就是他的门徒，然后把他抓了，对不对？与耶稣同钉十字架，这是需要胆量跟勇气的呀。是什么让约翰有勇气回到十字架前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爱主耶稣，他爱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可以放弃忘记自己的安危，来到十字架前。约翰曾在约翰一书啊、应该这样说，就是约翰爱主，所以他来到十字架前。我们相信他在逃跑的时候，他一定有一番内心的挣扎，最后他想到了主对他的爱。因为他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说，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他的爱。约翰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他逃跑了，他逃跑的时候，他一定像彼得那个三次否认主的彼得一样，内心充满了挣扎。这时候他想起了主的爱，主对他的爱激励他，使他找回他对主的爱，以至于他有勇气再次的回到十字架前。所以你看，约翰一直在约翰福音里面把他称为什么？耶稣主所爱的那个门徒，看到没有？其实这句话也反映了他爱主的心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份责任是爱的责任，主耶稣的爱唤起了门徒的爱，使门徒回到十字架前。 当时你记得吗？有几个门徒在十字架前，只有约翰一个。约翰是唯一一个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回头的那个门徒啊！啊，主耶稣曾经告诉彼得说：“等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这是在他复活以后。但是你会发现，约翰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已经回头来到十字架旁边了，对不对？也正是因为这份爱，主就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份托付母亲的责任是一份爱的责任。主耶稣没有把玛利亚托付给一个冷漠的门徒，而是把他托付给一个内心充满爱的门徒。这个充满爱的门徒是因为神的爱感召他，使他内心充满了爱，对不对？他颁布的新命令就是让门徒彼此相爱。所以你们看到没有，在这个心被刀刺透的十字架道路上，请问神的安慰是怎么临到他的百姓的？是通过一份爱的责任来实现。如果十字架前只有玛利亚在那里，却没有约翰，请问主的母亲能够托付给谁呢？这给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就是如果今天教会没有爱，神的安慰从何而来呢？信徒又有什么力量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呢？而且主耶稣的这句话不仅是爱的责任，同时也是圣约里的责任啊，或者说在因圣约而有的责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在圣约里的责任？这是指在基督徒蒙神拯救之后，在同一个圣约里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家人，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约，就是新约，永恒之约，新约。我们在这个约里面成为什么人？家人。所以教会里的人就是彼此相爱的一家人，大家同意吗？啊，而且这个家人的关系甚至超过了世俗的家人关系。主耶稣不是刚才不是读了这个经文吗？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他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就是今天在教会里的真信徒才是你真正的家人。因为肉体的家人有一天随着这世界的毁灭，你跟这肉体家人的关系也会断绝，没有了，是短暂的。但是你跟教会里面的真正的真信徒之间的这个联系关系却存到永远，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爱，这个爱，这个责任不只是爱的责任，也是一份圣约里的责任。主耶稣没有把玛利亚交给他肉身的儿子，而是交给天父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主耶稣向世界宣告，十字架的救赎产生了一个崭新的人际关系，在圣约里。家庭关系被重新定义了，地上的家人的关系不再是最重要的，教会里的家人的关系才成了最重要的。所以由此可见，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才是真正的家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照顾，远胜于肉体的家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支持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啊。这个年轻宣教士呢，他家是在深圳的啊。然后我们当中专门有两个姐妹啊，受委派去跟这个宣教士的家人啊，主要是他的妈妈啊有一个联系哈。那有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不是给宣教士一点钱，然后再为他祷告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去跟他的妈妈建立起这个关系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读完这节经文，你知道为什么了吧？因为主耶稣对我们说，看你的母亲，宣教士在前方征战，他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他的妈妈，他的母亲。但是他的母亲是不是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耶稣的母亲是我们的母亲，弟兄姐妹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理当关心宣教士的妈妈。所以十诫的第五诫，当孝敬父母，还有以弗所书六章一节， 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什么叫在主里听从父母？什么是真正的孝敬父母？这个孝敬父母也包括宣教士的父母，也包括弟兄姐妹的父母。十架七言的第三言是主耶稣给跟从他的门徒的安慰。当我们来到十架前，带着我们被刀刺透的心，在这条为主做见证的十架道路上，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忧伤。然而主耶稣要在十架上安慰我们，他的安慰是极大的，是公义的，是永恒的，是切切实实的。同时他也给了我们一份责任，一份在圣约里彼此相爱的责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说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了。好，感谢主的话语，我们今天正道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神。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感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这对我们这些真心愿意跟从你的人，真心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是极大的何等的安慰啊。你让我们感受到你是一位恩典的主，我们对你所付出的任何微小的付出，你都以无数倍来偿还我们，报答我们。同时你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责任像约翰一样的去照顾我们的彼此相爱，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是照顾到他们的家人，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十字架前获得更大的安慰，以至于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坚定不移地走一生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